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为谁肯为我们而去？我们非常熟的一首诗歌，我们把我们张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手，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神曾指头他大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首诗歌《单纯的信托》。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结，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流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来，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再次第一节，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成长。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光顾，吃喝保守，使我永稳。再次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忧虑，无需祷告，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第三节，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远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再次第三节，常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何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从头来，第一节，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这一组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成长。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 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神却广阔，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第三节，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无可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他交托在他手中，他多保全，一直道路。最后一次，第三节，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无可比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绝不道歉，一直到路中。主啊，是让我们真是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单纯的信托。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放下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寻找神你所放下那个旨意，好叫我们在那个旨意上面来跟随主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会偏离了那个旨意，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会彰显出我们自己来，主啊，但是当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混乱混杂的世代当中，让我们心不要复杂，让我们心将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单纯，而且来向主信托。你是那永活的主，你必保全我们一直到路中。我们谢谢主你，我们恳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到你面前的敬拜。唯愿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也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寻求你。特别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啊，当主席诗会的啊，带领啊敬拜的姐妹们啊，诗琴啊，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还在路上的一切一切，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愿你是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到圣殿来，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用两段圣经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115篇第1到第2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们再看诗篇24:3-4，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感谢神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吗？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是一种宣告，让我们来宣告今天是得胜的一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天上的天父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自己也喜乐。来唱这首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狂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敬拜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乐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感谢主，是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赞美他，为了要敬拜他。今天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让神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意念，用最单纯的心来敬拜，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到今天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歌颂来赞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主啊，我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 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主啊，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愿我一生，
愿我一生
蒙你悦纳，
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是的，阿们。大家一起起立唱 Hineni， 跟我们的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 Hineni，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平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平定。
间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我，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我。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基督这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我，我在这里。我才我依赖你，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为这世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为这世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阿门，主啊，是的。
主啊，使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等候你，等候你的差遣，等候主你的火来焚烧我们。主，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力量来带领我们走向主你在这个世代要我们走上的道路。主啊，真是愿万国万民都来赞美你，因为这是你配得的，因为这是全地的所有的一切要赞美的。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愿你在我们当中看，让我们看见神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奉赐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早上在你们面前的聚会。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差遣，愿主你向我们说话，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真是求主你啊，与我们同在。主，来到你们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你要行的神迹。主啊，让这个干旱的土地借着主你雨水的充沛的雨水，让大地得着滋润。主啊，我们干旱的心田也需要主你的灵恩大雨再次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活泼起来。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可以用心灵用诚实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带你的百姓啊，齐心快跑来跟随主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主啊，我们不愿意落下任何一个人在你面前，让我们真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来行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今天早上，因是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或者他们的心中真的非常渴慕你，但是因为有种种原因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弟兄 David 来祷告。主啊，你医治他，主你带领他，在经过许许多多的这样病痛的日子里面，主啊，真是求你，真是更新他，主你保守他，从你得着力量。主啊，让他心中有喜的，让他在礼拜的这个时间里面，也能跟我们同行在你面前，在不同的地方将心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祝福他。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弟兄之前的身体在复健当中来祷告，主你看见他复健的非常好，在拾回他的健康。主啊，求你保守他，医治他到完全。主啊，我们特别为成年弟兄来祷告。主啊，在上一阵子当中，他的身体真的很疼痛，也没有办法睡好觉。主你怜悯他，主你带领我们一同为他祷告。主啊，你真的释放他的疼痛，让他每天活在主的带领当中，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带领他。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姐妹燕燕跟玉莲交托永远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玉莲姐妹已经做完了手术，回到家在静养的当中。主啊，谢谢你，这是让他在及时当中做完了手术，也回到家中来休养。我们相信神，你必继续带领他。燕燕也回到家中，甚至还感受到软弱无力，也求主你加添力量特别在这礼拜当中他的女儿要出嫁。主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把真实仰望在你面前，要求主你祝福他让他这里有一个心愿就可以参加女儿的婚礼之后才动手术。主啊，这是你最美好的安排，我们感谢主你，凡事都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即使喊停，你即使做你的更改，主，我们相信你是不误事的，也相信神，你在他再次动手术之前，神你会保守他到完全。我们将他仰望在你面前，也将他们家庭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在明天早上开始到礼拜五6:30到7:30的祷告会的聚会。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的不同的带领，每天的不同的话语，每天的不同的领受。主啊，求你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你。6:30到7:30是主你对我们的训练，是主你训练我们要早起的时刻。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主啊，真的让我们能够离开那个温暖的被窝，来到你面前来同心摆上，同心来祷告。神，你差遣我们，神，你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当有一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全部都来你面前祷告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教会复兴的开始，复兴的记号。主啊，把这个记号渐渐的显露给我们，让我们明确的看见神的带领，也让我们这明看见神你奇妙的手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主你自己。主啊，我们就把这样的祷告会祷告桌仰望在你面前。接下来就是中之主日，以后就是有着主礼拜、受难日以及复活节的一系列的，在这一两个礼拜当中，神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跟耶稣基督一同走过那最难走过的道路，预备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的敬拜神。你是那护照我们的神，你为我们摆上的，我们应该怎么来把回报给你。主要带领我们，也特别把礼拜六早上全教会的清洁日仰望在你面前。主要在迎接复活节之前，我们要把主的家、神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也激动我们的心，大家同来将那个时间献上，9:30，愿你自己来带领这样一个清洁日的工作，使神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也看见团契，就像我们上礼拜天在灵粮堂大家同心摆上的那一种感，那一种样式。主啊，带领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来彰显你自己。感谢主，把今天早上一切的敬拜仰望在你面前。第一次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求主祝福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话语不断的加在他们心中，让他们从主得着力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 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友，
弟兄姐妹请坐。
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聚会，我们感谢神，每个礼拜差不多带新的朋友。今天江建华帮我们介绍了一位邱志全，是女士，这位才是慕道友，我们欢迎你，请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等一下中午可以一起跟我们聚餐的时候多认识一下。还有燕燕的一位朋友叫王红，他好像是王师傅的爱人，是不是啊？欢迎欢迎。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其他新来的朋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王师傅给我介绍的。左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吗？认识一下新来的朋友。 我很喜欢这个时间，我希望你们大家也享受这个彼此问安的时候。有几样事情报告一下，看看第三点，你们手中的单张哈。教会招待员的训练是今天下午1:30在301室举行，所有现任的招待或是对这个事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请务必参加。若弟兄姐妹有意参与招待的事工，请与林志达执事或是教会的办公室联络。第四点是蛮重要的，我们从明天开始，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6:30到7:30教会举行祷告周，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期待复活节的来临。如果你们没有来参加过的，我鼓励你们来参加一下，试试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很多时候真的是灵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激动，我们真的是很享受，是比较辛苦，礼拜一到礼拜五常常看，一旦习惯了，我们今年还有一次的祷告周，我们希望每次都会越来越多人一起来同心为这个教会祷告。第五点是3月21号晚上的周三的这个中英文联合祷告会，还有青年的查经班，因为这个祷告周我们暂停一次。还有这个注意一下第六点，教会这个 TGIF 这个课，我们这边这个节目单上面印错了哈，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 TGIF 都暂停。第七点，教会的清洁日就是下一个星期的星期六早上9:30开始，我们会有简单的茶点和午餐，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我们把教会打扫干净了，我们来迎接复活节。每一个小组大概都有分配好工作，如果说你们可以不一定要完全的时间都摆上，你要说只有一个小时，麻烦你来参加一个小时，大家尽量把这个教会打扫干净。然后第八点，教会的冰箱会在3月24号大扫除的时候清空，如果你有什么自己放在冰箱暂时留在那边，麻烦你先带回去，要不然的话我们到时候会通通把它给清掉。第九点，教会在复活节主日举行敬礼，还有接纳新会员，已经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并欲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请你或者是你已经受洗了，想在教会里面聚会6个月以上，愿意参加我们教会都请跟办公室联络。第十点比较多的是教会接着后面的很多的活动，麻烦大家把这个节目单带回家，不要丢在这里，带回家你们准备好时间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你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这个福分，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可以与你见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参与服事，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谢谢神，今天保守看过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以外，我们可以拿出一点点我们得到的摆在你的坛前做馨香之祭，求神你悦纳我们摆在这边的一点点金钱，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也求神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用心灵与诚实摆上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你的坛前为馨香之祭，求神你悦纳，也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一下时间交给卯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3章1-9，还有《以赛亚书》30章21节。 那么今天讲到的主要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九节。当我在准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办法在一个礼拜当中把这个信息完全讲完，所以我就临时把这段信息分为上跟下所以下个礼拜要带敬拜的姐妹们还是这段经文不变。 OK， 那我已经发出了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跟经文也会稍作调整。那我们知道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对过去的更多教会及现今的教会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也就是在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这段经文《更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神做什么我们就跟他做什么，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跟他怎么做，神像一个大的师傅一样，我们在他的手上，在他的手中，跟他一起摆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怎么做，我们不要想什么就跟着他做。所以他这么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把我们看作同工，我们跟神有很多不同的关系。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这个经文看，从这经文当中看见我们与神的关系很密切的，在神与人的十二种关系当中，这节经文提到两种，就是农夫与田地的关系，以及建造者与房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是一个何等尊荣的属灵地位。要与神同工，我们要先认识神与人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角色。我们要先认识我们神人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角色是神的同工，那么我们就是照着神要我们做的去做。如果我们的角色是神手中的一颗棋子，我们就按着它来摆设在任何一个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父与神的跟神的关系当中，一个我们看到我们是父与子的关系。我们是父与子的关系，那这个父与子的关系就是说认识我们是一种角色，我们是角色的一种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是跟父跟子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新郎跟新妇的关系，特别在教会当中，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所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那么在整个圣经当中也提到，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的第五节讲到，神是我们的丈夫，你们是我所造的，我是你们的丈夫，神是我们的丈夫。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十四节也讲到，神说你们，我是你们的丈夫。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种密切的里面，所以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我们说基督跟教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基督他是新郎，教会是什么？是新妇。所以整个教会就扮了一个什么角色？同你的角色。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相信这次在灵粮堂的培灵会，我想那个林牧师讲到枯干的问题。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就这人就怎么样，会多结果子。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结果子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连结，我们不在他里面。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多结果子，而且呢，我们就多结非常多的果子。那因为神告诉我们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能做，我们能做这个，我们能做那个，但你有没有想过，真的离开主的时候，你所做的，你能做的那个，你能做的这个是非常渺小的，非常有限的。所以整个枝子要多结果子的一个秘诀是什么？一定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一旦离开葡萄树，圣经如果再往下念，就是什么？这葡萄树会丢在什么样？火被火烧了一样。在我们看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摇降于泥的关系。泥土，特别是在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六节说，那是我们是泥的角色，泥土的角色。因为我们被造是用什么造的？神用泥土造我们，对不对？然后造一个人之后，在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器皿。为什么尘土？为什么神不用金子来造我们？是用尘土来造我们。我们知道尘土是什么？是最微小的。尘土是一个什么？最被践踏的。神不用金子来造我们，不用银，不用铁来造我们，是用尘土。神要让我们看见那个宝贝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多么的渺小。我们的生命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个如你的生命才会怎么样？才会泛化起来。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生命才有力量。所以神要我们谦卑在他面前。所以我们是有一位窑匠会把我们捏造成他所要的样式。我们学习安息在这位大能者的手中，他必会按他无穷的智慧来塑造出最美的作品。所以每个人都是神的作品。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宝贝的，是什么？是个牧人与羊的关系。那时候我们是羊的身份，有一位细心照顾我们的牧人。我们理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来专心跟随我们的好牧人。所以神是牧人，我们跟他关系很密切，他一直带领我们到哪里？到像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什么样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因为你与我，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对不对？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福杯板栗。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我且要感谢主，我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不对？哎，我听到这个就想到说，那个恩惠跟他的女儿是慈爱，是吧？原来是恩惠慈爱是这样起出来的，是不是？感谢主，太好了。 OK， 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是我们是基督的学生。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门徒。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是要做信徒，我们是要做什么？做门徒。所以做信徒就是做门徒的开始。所以最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门徒。我们不单单是做一个信徒而已，我们要做的是门徒。所以认识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学生。学生是跟着一个师父在学习的，是跟着一个师父在做的。他是最优秀的老师，他任何难题他都可以从他得找答案。不只是全知全能，又是凡事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主。所以他是个老师。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耶稣对他行说什么？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老师学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子。耶稣把榜样留下来给我们，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很棒的榜样，叫我们按着他爱我们的样式去，要照他爱我们的样式去爱别人。那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是耶稣对门徒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看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那是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我们不是做这个世界的仆人，不是做这个世界的奴隶，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至高的神的一个仆人。我是仆人，你是仆人。我们说来到教会的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什么？当客人。第二次来教会当什么？还当主人吗？第三次呢？ 仆人，第四次呢还是仆人，对不对？以后都是仆人啊，你不说当然第五次变成主，就变成主人，对不对？我们是来这边当仆人，就是什么，就当仆人就是要学习要怎么样，要去服侍奉的，要去服侍别人的，要去招呼别人，不是等着别人来招呼你的，是这样的关系里面。所以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里面说，认识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个头衔，这个角色好不好？非常好，真的。甚至没有说我们是都当总统的仆人，不是，我们是当那个川普的仆人，不是，我们是当谁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仆人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作为，是怎么按照主人要你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怎么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西点军校经常讲过，西点军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守则是什么？没有借口啊，没有借口的。长官说的都是 yes sir， 他说什么 yes sir， 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要我们做什么 yes God，就是这样子，就是要负，就是这样子。仆人跟主人关系就是这样子。他凡事明察秋毫，我们要学习忠心又良善的服侍他，这是你要我们学习的。再是造物者跟被造者的关系，在诗篇当中讲的非常的多。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者的。认识他是造物主，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环境都是他仔细量过的，都是他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为要把我们造成他荣耀的器皿，我们以顺服和感谢的心，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在他全能的手中，因为他是造物者。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何水新的门徒里面讲到一课，是讲到他是造物者，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怎么说啊？26节说什么？还记得吗？是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对不对？再来造人造你，所以他就这样造了。所以我们是神造的，他是造物主，我们是造物者，我们是造物者。我们不是从那个猴子怎么样慢慢变来的，不是。OK， 我们看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农夫跟田地的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所念那段圣经。我们的心是一块怎么样？我们的心是一块神要耕种的田地。耶稣讲到他去什么撒种，对不对？这个种子落在哪里？就是路旁的石头上的，对不对？前土的，对不对？但是神要我们的土地是什么？是一块什么好土？我们的心是一块神要耕种的田地，他要将自己撒在我们的心田上。神要将他自己撒在我们的心田上，他希望他在我们心田当中可以定根，他可以常住在里面，使公义和赞美从我们口中发出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三章20节讲到说什么？神主耶稣说什么？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表示说，老底家教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神有没有在他？有没有在他里面？没有。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神说什么样？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这一块土地是什么样？是封闭的，是封闭的。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这块田地是不容易敞开的，我们需要为神来敞开，为神来敞开。我们的心是一块神要耕种的田地。还记得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8节到第10节吗？那边说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样？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出于神，对不对？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出于神，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我们是神的什么？我们是神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他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他预备要我们去行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是一块田地，神来耕种我们。我们在看到神是建造者，我们是什么？是房屋，也就是神不断在耕种我们这块心里面的田地。在外表上，神的怎么样？他要建造我们像一个房屋一样。这位全能神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建造一座神自己永远可以居住的房屋，就是什么？神的殿。 所以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不单单在我们说从旧约时代，再从会幕时代那里，然后到慢慢到新约时代，到所罗门建了神的什么？建了一个耶和华的殿，对不对？神的居所。然后到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有什么开始？然后耶稣时代里面，他们有什么？有一个会堂。每十个犹太人的地方，每十个人，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到各处的会堂是怎么样去传福音，然后又建了教会。那教会这个教会到新约时代，到保罗时代，把这个教会从会幕经转到什么？转到那个神的殿，已经不单单在那个看得见的这个大的 building 里面，那在哪里的？赞美心中，弟兄姐妹，神要进到你的里面来居住。神要把你看成一个非常宝贝的器皿，那个就是你是神的殿，你是神的殿。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身体。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我特别跟威廉一起祷告。我想到我们最近，我们必须要弟兄姐妹，你要常常为你身边的人祷告，为你最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你最身边最爱的人祷告。为什么祷告？什么？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他们看到很多弟兄生病的时候，我们心真的为他们感受到啊，非常的不舍。但是我们欠缺他们一件事情，在他们健康上，我们需要好好为他们祷告，为你所亲爱的人祷告，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们，为你的父母亲，为你身边你最亲爱的，为他们好好祷告，他们神来保守他们身体健康，这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人今天好好的，明天他有些事情，真的。好不好？我们真的把这样的祷告放在心中。神要建造我们这个房屋，希望我们这个房屋是怎么样？是容纳神能居住的房屋，是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房屋。这个房屋是神的特别喜欢居住的房屋，心中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的房屋。那我们再看到神与敬拜者的关系，神跟敬拜者的关系，神也在寻找从灵里以真实的自己逐渐进入圣灵及真理来敬拜他的人。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要我们用什么？用心灵，用诚实的敬拜。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什么？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他。今天 你坐在这个地方，也许你在滑手机，来玩手机，一直玩个不停。如果你的心不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所敬拜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用心灵，用诚实？没有。所以用心灵就是用你自己的人，你全人到神面前。那诚实是什么？所以用诚实敬拜就是 用什么敬拜？用阿们的心敬拜。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讲了非常多次，每次耶稣讲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什么叫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我用阿们的心来告诉你们。所以你们要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用心灵跟诚实，也就是神是个灵，敬拜他要用心灵跟什么？跟阿们的这种态度，这种心情来敬拜我们的主。他要的是这个。所以神跟敬拜的关系里面就是这样子，因为神是个灵，也是真理的灵，如此敬拜的人会越来越认识他，越爱他，也越来越像他，与他合一，满足神的心。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圣所和他所治理的国度。如果你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都在讲到说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被是蒙召的国度，对不对？做圣洁的子民，对不对？神是这样的看重我们，所以在敬拜上，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朋友，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章以后的这些经文一起念来。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像我漏掉这句话，对不对？好，没关系。神是什么？神是我们的朋友。神把我们看成朋友。神跟谁做朋友了？在圣经当中，神跟亚伯拉罕做朋友了，对不对？神跟摩西做了朋友了。神说什么？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什么？我的朋友。 神说我们若遵守他所吩咐的，就能成为他真正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你跟神是朋友关系吗？你跟神是不是朋友关系？如果你跟神是朋友关系的话，我们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要遵循主他所吩咐的。神他所吩咐在哪里？在神的话语当中，他跟我们讲了很多，都在那个地方。我们若遵循的话，神就把我们当作朋友，就不再称我们是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所要做的事情。因为主人不会跟仆人讲说他要做什么，他只会叫他去做什么，他不会跟他商量，不会跟他跟他说什么。所以神说什么？主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也都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跟神做朋友，跟耶稣做朋友，神耶稣根本有没有隐藏？没有。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有所隐藏吗？也没有，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没有隐藏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受了什么？受了伤害。有时候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是人。但是你在神那里，你跟神做朋友，跟耶稣做朋友，你一定不会受伤害的。有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委屈，我们心中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苦闷。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对我讲这样的话？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当你这样子把这样的感觉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心中的痛会怎么样？非但不能得到治疗，而且你会渲染你心中那个苦闷，你会渲染你心中的痛。原来没有那么痛，原来是三分痛。当你讲完，你又变成几分痛？变成五分、八分痛了。真的，我每讲一次，每痛一次。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撒盐巴，不是别人撒，是你自己撒的。所以我们学习不要在那种痛苦当中，尤其你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人倾诉，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倾听者，那个人是谁？就是我们的神。你跟神所诉说的时候，诉说我的时候，你心中的痛会怎么样？会减低，会减低。但是你跟人诉说的时候，你心中的痛会加增。为什么？如果对方能够同意你所陈述的话，你可能还稍微一点，但是没有减低到任何痛苦。你只得到一个什么？你只得到一个同情者，你只得到一个好像知音者，但是你真正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掉？没有，你会 repeat 再 repeat。 说明这样学习到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不足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还记得那一首歌《耶稣恩友》，耶稣恩友那一首歌里面就怎么样？万事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向他诉说，对不对？向他诉说，你才有办法。你试试看，今天你来到教会，可是过去你来到教会，你觉得有一个人对你不好，你觉得有一个人对你的态度不是很理想，不是你所喜欢，你觉得你 get hurt， 好不好？你在这个事情上跟神诉说，向神说。像是说完以后，你会得着治疗的，神会医治你，神会医治你。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伤口向你的朋友来 open， 这样的话，你的伤口不但得不了治疗，而且会更多。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去找那个协谈者，不是不好，找协谈者专业者是非常好，但是很多协谈者他不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他会用社会上的知识，用他所写的课本上来跟你说，你会一时得着安慰，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掉？很多没有解决掉。但是你要从那要学习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很快我们来讲一下，做神要做神的好同工，要学会使用上帝给你的 GPS， 圣经和圣灵。我们如果要真的做神的好同工，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使用 GPS。那这个 GPS 我们知道说是全球定位系统，是现今驾驶者在路上必备的一个导引的一个工具。然后像现在你看，以前我还在去买一个 GPS， 以前刚出来不久以后去买的时候，那是七十几块，而且装在车上七十几块，结果我没有用到几次，智慧手机出来了，上面有了。现在什么东西都你的手机上都怎么样？ 都可以，对不对？以前要到一个地方，就赶快把那个从 Google 里面把那个地图上打那个印出来啊，到哪里左转，到哪里右转，对不对？就一直很注意的看那个路标、路名，对不对？现在有这个什么，有这个 GPS 以后怎么样？就用听的啊 ，GPS 又可以用讲中文，又可以讲什么？讲英文，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是英文的讲，他讲中文的讲什么，很奇怪，对不对？有时候你也听不懂，那是习惯的问题。有一次那个师母那个车上用那个中文的，我听到好笑，对不对？他说啊，你如果到那个时候 Avenue 什么时候是 Avenue， 你这他就讲的那种英文，就觉得你有时候你会再想一下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在一个陌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不可或缺这个 GPS。只要使用者能照着 GPS 主示来走的话，他就能正确的引导你啊，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如果使用者偏离了所指示的方向，他将会做出提醒，并重新计算前面的路程，对不对？他会 recalculation， 对不对？他是会重新再计算，哎，重新再每次你走错，他重计算。有时候我这个路我知道了，我只是前面一段不太清楚，所以我就知道到他前面以后，我就不用再听他的。但听他以后，我就找我自己的路，对不对？他要带他带的路，所以我就没有关掉，他就从这么一直在怎么样重新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就是一直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使用者一再的偏离所指示的路向的话，他就会耽误了，你就会耽误了行程，甚至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旅程是否需要重新计算？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计算？你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需要不需要重新计算？如果你觉得需要重新计算，我想明天开始到礼拜一早上到礼拜五这段时间是重新计算的好时光，对不对？我们一起来重新计算一下，重新计算，回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对焦，来跟神合拍。那这包括个人跟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里程，三个人，还有神，还有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的里程，对神话语的诠释以及遵守，以及处事和侍奉上帝的态度及观念等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来计算。我们必须要重新来计算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在那话语上面我们遵循了多少，或是我们偏离，我们必须要重新计算回到神面前。所以在世上的旅途上有 GPS 作为我们的导向指引，而我在我们每天的天路历程当中，我们更需要什么？圣灵来作为我们绝对可靠的指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当你要出远门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开车从这里开到 Montreal Park， 或到更远的地方，你有没有习惯在你上车要出发前先做祷告？有没有？有，对不对？那是最好的。一定要在上车以前，要出发前，先在车上跟弟兄姐妹或是你自己要做个祷告，要做个祷告。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车上说我们要去哪里，我说我们去祷告吧。他说你来祷告好了。他说、哦、我在开车，我眼睛闭起来就撞车啦。我说祷告不一定每次都要眼睛闭起来，对不对？你应该看着路前面的前面来祷告吧。祷告不一定说你每次一定要眼睛闭起来，但眼睛闭起来有什么好处？眼睛闭起来就是让你能更专心，对不对？你不会让他看那个风景被风景所吸引来分心的，你不会看到什么就看到风景。你说眼睛闭的有这个好处，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后来就想说，那你也开始我来祷告，然后他就说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出发前，我们做个祷告。祷告目的是什么？祷告神来带领，祷告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怎么样脱离凶恶？不要遇见试探，脱离凶恶，要每天要祷告，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我们一起念来。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这么告诉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GPS 有时候就像这样子，要怎么走， 要怎么走才对。圣灵也就像这样子来提醒你这么走，怎么走。有时候有没有去的地方，我们心中会感到不安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求问神，先祷告神，因为神让你有那个负担的时候，你不要在这个负担上去怎么样去忽略了，你要不要这个负担上来求问神，去或不去，其实有些地方你可以去，不一定要去，有些地方一定要去，你要求问神。所以神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快要迷路的时候，神答应差遣他的圣灵引导他们，指示他们什么是正路，并纠正他们的错误，或向左或向右。他们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只要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那种声音不会说讲像扩音器这样跟你讲话的，不可能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例子。好吧，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的这段圣经。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他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一起念来。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十三节、十四节就跟第九节、第十节是怎么样重复的？重复的。耶和华要带领一个人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耶和华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再重复。我们看到到底是这事情是怎么样，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致以利亚他需要起来奔跑，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要起来逃跑。我们就看到第十八章是怎么样，他因为天已经三年怎么样没有下雨，对不对？他要求雨，对不对？他要求雨的时候，他去见亚哈王。要见亚哈王的时候，对不对？亚哈王他去见他，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就跟以色列那些当时巴利的先知450个，还有亚瑟拉的先知400个，还有带一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到哪里去了？到加密山上，对不对？他们在那边要求告神。所以他们用两头牛把它杀了以后，一座坛一座坛。所以巴利跟亚瑟的他的先知总共950个人在一起为那个坛来祷告。祷告完，他们从早上到中午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一直祷告到后来怎么样？神告诉他们，把这个身体都怎么样？用刀枪把这里都弄伤了，流很多血。可是天上怎么样？还是火没有来，对不对？哇，他们弄得疲倦的要命，可是怎么样？没有果效。那靠到傍晚的时候换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一样在那个坛里面把坛弄好了，把牛杀放在上面，然后叫人怎么样提水嘛，提水一桶一桶水倒在山上，不是提汽油啊，是提水，对不对？倒在上面，倒连续三次，就他倒一次，以利亚说再倒，第二次又倒了，第三次说再倒，就倒到什么那个沟都满了。当他满的时候，以利亚开始祷告神，哇，求神来医治这地，求神真的显示，借着这个神的仆人来显示他自己，求神在万国当中让万国知道他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求神在这个地方来做他要做的事情从天上降火来焚烧。结果怎么样？火从怎么样天上降下来烧了，对不对？哇，结果那个在那边围观的人怎么样，都是说哎，耶和华，耶和华都喊他的他名字，好像以利亚，以利亚，对不对？好像那个大拉都一样，对不对？那个巴利跟亚瑟那边怎么样？鸦雀无声，对不对？他们看到这边火燃起来了， 他们知道什么？谁是真正的神？谁是掌管以色列天地万物的真神？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马上分辨出来。我说这个时候看到这当光景之后，以利亚怎么样？下令要把巴利的先知四百个什么怎么样全部斩了，对不对？杀了以后，对不对？啊，这件事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就练到现在，练到第九节了。那第八节一到第九节之前呢、啊，有很多一段故事的叙述。可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好像说，哎呀，他马上啊从那边啊得着这个啊火下来以后，啊天下雨之后，他们下来好像说连接着马上那个耶洗别要杀他。现在是过一段时间的，那是过一段时间，没有像圣经写说马上你就说这样连在一起，好像马上发生，不是，那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所以耶洗别开始怎么样？哇，你杀掉巴利450个先知，对不对？让我怎么样？那我要杀掉你。那在这之前怎么样？耶洗别已经杀了很多神的先知了。在十八章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怎么样？巴利的先知反而被谁杀掉？被神的先知杀掉了。所以耶洗别怎么样？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开始要怎么样？要扬言说要叫以利杀了怎么样？要把以利亚怎么样？要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开始怎么样？跑啊跑啊，他开始逃兵了，他开始逃兵，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开始逃兵？因为谁？耶洗别要杀他。尽管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让祷告神来点火的这件事情发生了，可是耶洗别的心仍然没有软化下来。耶洗别刚硬的心笨笨加力，不断以前杀掉先知，他现在还要再杀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亚怎么样？看这个状况不太对劲，对不对？还是得要怎么样？要跑。他才不想愿意说来你的杀吧，他也不需要这么做，对不对？他还是跑，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那他做了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从天上降火下来。他听见什么？他听见耶洗别要杀他，对不对？那在他在想什么？他在想现在是怎么样？保命最重要。所以为什么他的生命需要重新计算？当他在跑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一次两次怎么样？叫他说：“哎，以利亚起来吧，吃东西，你的路程还很遥远，对不对？”所以他又吃又喝，又吃又喝，怎么？后来他又吃饱以后，又走了四十天到哪里？到何烈山。他跑到何烈山去，在那边就他就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我们今天所念这段圣经，就他躲在山洞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神让他经历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我的生命的处境比起以利亚又如何？是行在正路上做对的事荣耀神，还是偏离了主的道，使他圣灵担忧？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重新来计算他的生命之后，他我们刚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啊？那时候耶和华叫他怎么样？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从来怎么样经过了？耶和华经过，可是那个时候以利亚在哪里？他在山洞里面，对不对？他同样经过，他而且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发生几件大事情。他面前有什么？烈风大作，哇，那个飞沙走石，对不对？还有崩山碎石都发生了。所以耶和华走过能力有多强？大到这个地步，耶稣我不再向他展现说，你看我多么的有什么？Almighty， 我的这么有大有能力，不是？耶和华要让以利亚看见，以利亚，你不要再躲在山洞里面了，你要出来，因为在你里面跟你同在比这个世界还大，因为跟你在同在比什么？比耶洗别还大。你担心什么时候？你看他走过的时候就不再、怎么？可是他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可是耶和华在哪里？不在风中。那风吹过了以后怎么样？有什么？地震，那地震更吓人，对不对？在地震你还不从洞中跑出来会怎么样？就洞口被那个落盘堵住，你要想出来都没办法出来，对不对？所以耶和华要让人出来有他的办法的，你就等你那边躲吧，有的是办法让你从洞中出来。所以这个地震他让他不得不出来，对不对？但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那地震以后怎么样？好，你再不出来没有关系。还有什么？还有火，火在烧的话，你在洞里面没有空气，没有透的话，怎么样？会被熏死，对不对？所以也不在火中。可是呢，危险意识很特别。火以后有什么？有微小的声音， 有微小的声音说，他知道怎么站在主外面，对不对？他说，哇，我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在大发热心啊，他们都怎么样。可是讲完了以后，又跟他说，我在我里面，我膝盖不跪拜巴力还要多少人？7000个人，还那么多啊。神一直在备用一些他要用的人，神不断在呼召他要用的人，所以他这个时候神开始在以利亚生命当中，好，你现在可以去了，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有件事情，这是过后我们看到圣经19章以后，最后说什么？他去高抹什么以利沙，也就是那个事情之后，加密山上那个很威风的以利亚，像个夕阳要下山了，而新的旭日东升的是谁？以利沙。所以以利沙之后，在那之后他出来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像先知以利亚一样，要与神同工，我们需要清楚四件事情。哪四件事情？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生命的定位。第二个，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导航，不但有个生命的定位，我们要一个需要一个导航。我们需要有生命的护航，不但大家要护航，我们到什么地方要护航。第四，我们需要有一个线上危机的生命的榜样。因为时间关系，我算过了，所以我们只能讲到下一个。那下礼拜三啊，是不下礼拜三，下礼拜我们再讲后面三个。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就讲这个而已。要做神的好同工，需要认清我们的身份，就是生命的定位在哪里。人的尊贵不只在于他是万物之灵，而是在于他是按神的形象以样式被造的。可是人犯罪堕落，远离神，亏欠了神的荣耀。然而在神恩慈与怜悯当中，他定义要施恩拯救在世上中的人，以致信徒能成为蒙恩得救者。所以正如保罗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更多前，然后罗马书11章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保罗他深深明白到这一点，这一点是为什么是这么说，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讲。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单要重拾和活出神珍贵的形式和样式，还要怎么样追求在主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以尽力反映出神德性中的荣美，使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全球的定位啊，系统的首要功用，就是让你清楚知道你当下的所在位置，以及为下一步做一个准备。同样的，你看你要转弯的时候，那个 GPS 跟你说在大概三百尺以后，它就300 yard 的时候就你下面准备要怎么样？要左转，要右转，他马上告诉你了。所以你当下的位置，他已为下一步做准备。同样，信徒必须时刻确认在神面前蒙恩的身份。要确切，更确切的说是什么？更确切的说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的身份。一离开这个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的身份。一离开这个身份，我们就偏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侍奉了，更不要说与神同工了。我们一旦偏离这件事情，说我们当为着神的拣选，你各样的属灵福气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而感恩，而且不要不断的反思自己属灵的光景和神的关系啊，求他的光照及鉴察。所以，正如透过3颗卫星，就能迅速确定任何人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及海拔高度，我们也需要什么？上面一体的神的时刻对焦，以便随时接收从他来的讯号。当然我们要不断安静等候和多方领受他的话，好让我们的生命能不断的提升。一如全球定位系统所能连接到的卫星数据越多，解码出来的位置就越精确一样，这样我们的生命定位才不致偏离神的计划，才能成为神的好同工。我们下周待续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从GPS 当中，我们来看见神与我们同在。GPS 当中需要三个定点，我们需要三位一体的神来引导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让我们不偏离你的正路。主啊，带领我们走在你要我们走的路上，好叫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是神你的好子民、好儿女。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这是能够成为你的好同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角色之后，主啊，帮助我们真是在服事上啊，更多为主摆上，也求神来使用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吧，我们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感谢赞神山谷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